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请别再说请法官帮我调查了。那这个标题啊，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就是在开庭的时候会出现的这句话，请法官帮我调查。那这句话呢，是上礼拜我去法院开庭的时候，因为像我们律师啊，通常要开庭大概都会提早到，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像我大概都会提早15分钟或20分钟到。那提早到我们就在法院走廊等一下，做一点自己的事情。那法庭它就像看诊一样，会叫号，你去诊所啦医院看诊会叫号，那他就叮咚3号4号5号，那你比方说你是5号，你看一下前面哦，现在是4号正在开庭，那预计法院这一庭是10:20开，那你前面呢是10开，好，那大概就是法院呢预计你的前一庭还要从10开到10:20，就是20分钟。所以也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如果去看法院的庭期表，你要去开庭之前可以先上网搜寻法院的庭期表，输入当天你的那个开庭的法官的股别，当天的庭期就会全部秀出来。那比方说你是第八件，你是10:20开，好，那第九件是10:40，那你就知道法官这一件预计开20分钟，这是一个小诀窍，你去开庭前先查一下庭期表，大概就知道说法官预计要开多久。那当然法官预计要开多久这件事情有时候会随着开庭的状况，比方说今天有问证人，可能证人讲的就比较多，或者说双方呢特别有人临时提出什么样的攻击防御，那不一定，比方说医生看诊他预计每个病人都看3分钟5分钟，可是可能有的案件特别棘手，有的病人特别棘手，那这也不一定，只是说你大概可以预计说法官今天早上有12件案子，每一件大概会开20分钟或半小时不等，那你大概就心里有个准备。那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律师来讲是基本的 ABC， 那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讲可能不是很熟，那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就是说当事人他毕竟就是不太懂法律嘛，所以这句请法官帮我调查也跟这件事情有关。我上礼拜去旁听的时候，因为下一件就是 我这一件，那我就去旁听看一下前面的庭开的怎么样，那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她没有请律师，她在开庭的时候法官就问她说你有什么证据要调查吗？那这个老太太就一直讲说请法官帮我调查，我没有恐吓他，那法官就一直问他说那你有什么证据要调查，然后那个老太太就一直无限跳针说请法官帮我调查，我没有恐吓他，我讲的都是真的，那就是一直出现这一句请法官帮我调查。那最后法官就无奈说好，那我帮你记请法官帮我调查，那你还有没有什么证人证物要传唤，那个老太太还是一直 repeat 说请法官帮我调查。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相信法官也不知道调查什么，因为其实诉讼这件事情本身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球赛，如果说对于规则不明了就要上场去踢球，你很难想象上场去踢球，去踢足球，像梅西啦或者是说 C 罗啊，他们这些球员会有人对于足球的规则不了解，我想不会有人认为一个足球员一个篮球员 上场然后你跟我说你对足球规则不了解，不会有这种事情。但是诉讼其实我们拿球类来类比就很像球类的比赛，因为它也非常的竞争，甚至对抗性大概不亚于我们的足球赛，它是上战场就跟上法院一样，就是拼个你死我互相攻防，这本来就是诉讼的必然，它是一个对抗的制度，不是温良恭俭让，讲难听一点就是要置对方于死地，那要攻其对方的弱点，强化我方的优点，它就是像是一个打仗，或者是至少像是一个球赛，那你不懂规则就要上场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不是说我要帮律师啊或者说律师业讲话，因为像不少人会提到说像德国也有这个律师强制代理的制度，他的意思说你的金额如果在一定的标的以上，那是需要律师强制代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像你这种 诉讼案件毕竟它是一个很技术性的事情，那如果说是给不懂诉讼规则的当事人去临场发挥去开庭，其实影响的不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的权益，也包含司法资源，因为法官光是要跟当事人沟通，要让当事人理解我现在问你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告诉之声明这六个字，原告就愣在那里，这什么意思，法官是要问我什么，他其实是会对司法资源造成浪费。那不是说那你是律师，你当然就会讲替律师讲话啊，帮你们律师自己开拓案件的来源哈。好，那律师那么律师费那么贵哈，好，其实我自己是认为啦哈，律师确实应该哈要进行强制代理哈，因为诉讼就像刚刚讲的，它不是只有影响当事人权益哈，也包含影响司法资源会不会浪费的问题。好，那比较没有钱的人哈，应该是由国家透过哈适合的法服哈法律服务。的这个服务让没有钱的当事人也能够请得起律师。那当然我们现在法服的制度上运作上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不是很完美，那这个不是我们这集要讨论的重点。我要讲的是说，如果说你不懂规则，真的特别是标的金额又不小，真的要考虑请一位律师。那你如果没有钱，那你要请法服的律师协助，不要说完全不懂规则就上场去任人宰割，这样是很危险的。好，那回到我们的主题，那为什么我的标题会说请别再说请法官帮我调查了，因为在我旁听的这个庭，它是一个民事案件。民事案件，民事案件呢有一个特色是法官法官他是由双方当事人举证以后来去做判断。那当然刑事诉讼也是，但是精确来讲，我们民事诉讼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辩论主义。辩论主义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当事人没有主张，没有提出来主张，你法官不能自己跳下来说，哎呦，我法官明察秋毫，你没主张我来帮你主张，像是什么，像是时效抗辩。比方说我们这个借贷契约，如果说借钱15年，超过15年的时效，被告可以说这个已经超过法律上的时效了，我不还。那法官自己不能跳下来说，你这一件已经超过20年了，你怎么不懂得主张时效，来我来帮你主张，我来帮你主张。那个被告自己没主张时效，法官帮他主张，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因为一定要经过当事人自己主张才能够采为判决的基础。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法官照理来讲，他应该是一个中立性被动听讼的角色。被动在这里不是一个坏的字眼，不是批评说法官很懒惰被动，而是说因为司法权它本质上就是应该要被动。我们讲不告不理嘛，不告不理，你一定要有人提告，否则司法权自己太主动去发掘案子然后去侦办案子，这个是违反权力分离，也太恐怖了，会让司法权独大。那所以司法权它的特色是说它是比较被动的，你要主动提出来，那你不提出来要法官去帮你做时效抗辩，那法官就变成球员兼裁判，你这球不会踢啊，来 我裁判帮你踢，不能这样子。那另外我们辩论主义还有一个特色是说，没有经过当事人提出来的证据，法官不能职权调查。意思就是说在民事诉讼，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来，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一样用借贷契约当例子，比方说当事人原告他提一个诉讼说被告欠他钱，被告说没有，那法官他自己原则上不能说，原告，那你说被告欠你钱，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要提出来啊，有什么证人证物要传唤啊，那原告不能说，法官你帮我调查，我知道你这是这个办案能力很强，我告诉你他就是欠我钱，来你来帮我调查，那法官也不知道从何调查起啊，根本法官根本不认识你们，那今天第一次开庭就遇到一个原告说，法官你帮我调查，你帮我调查，你要很清楚的告诉法官说你手上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欠你钱。那如果说你手上有一些证据还不够，你希望透过公权力去帮你查，你也要告诉明确的告诉法官说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函询。比方说原告可以说我当时候去年借他钱的时候曾经汇款100万到他户头，那请法院调查 去函查银行我跟他的账户记录，就能够看得出来说当时确实有100万的汇款记录。那或者是说法官可以说当时100万之所以汇款给被告，是因为被告他跟我说他因为跟人家和解，跟人家和解需要一笔钱，那当时候他还给我看这个和解协议书，这个和解协议书的案号是你们法院去年112年的这个某某字号，请法院去调取卷宗就知道了。那另外呢，当时候我借他钱的时候还有经过公证，那可以请法院去调公证人的公证书，这些都是可以请法院去函查。但是你的调查证据的申请要具体，要具体。法院说啊，你有什么证据要调查，你不是求丢回去给法官说啊，请法院帮我调查。这个诉讼不是这样打，诉讼其实你说它非常技术性，它当然非常技术性，那并不是说这个会打诉讼有多了不起，而是说它毕竟就是一个非常专门，非常你说它狭隘也好的一个领域。你要想法官一个礼拜要开几次庭，律师一个礼拜要开几次庭，那接触这些法律的东西，法律的规则多如牛毛，甚至有时候人家都笑说不是法律多如牛毛，是牛毛多如法律，就是法律已经多到可以来去比喻成，来当做一个被比喻的东西。那所以像我们讲说请法官帮我调查这句话，其实在诉讼上法官是根本不知道调查什么。那民事诉讼如此，其实在刑事诉讼虽然说它不像民事这么的偏向你一定要自己主张才能够帮你查，它还是我们讲说一个是职权，比较职权进行主义。职权的意思就是说法官啊，他的权力比较大，可以跳下来稍微帮你查一下。那但是毕竟法院不管是刑事或民事，它都还是一个举证活动，你要透过举证来去让法官形成新证，而不是一句说法官你帮我查，法官一来不知道从何查起，二来他不能求援兼裁判，那他帮你查，那他也帮对方查，那干脆诉讼法官自己打自己判就好了。他是制度的设计上不是期望说像以前宋朝那个包青天一样能够完全明察秋毫，当事人双手摊着就等着看你多厉害，看你多会查的那种态度，而是说法官他会去询问，透过询问说原告你有什么主张，被告你有什么答辩，好，那既然双方的说法都提出来了，来那我们来整理争议点，哪些争议点是双方都不争执的我们就不用查，这逻辑对吧？那哪些争议点是双方在本件诉讼能够影响诉讼成败的重要事项，我们来查，那我们来调查，原告说了 A 版本，被告说了 B 版本，好，那原告你针对 A 版本你有什么样的举证，有没有人证物证书证可以提出啊，好，被告你说了 B 版本你有没有人证物证书证可以提出啊，好，那确定你们都要传唤这些证人证物，申请这些证人含的这个传唤，然后证物的函调函询，那我就去帮你调这些资料，虽然我不能求援兼裁判，但是你已经申请了，我就透过法院的公文来去帮你调，你要去调银行的记录我帮你调，你要去调这个某某医院的这个病历资料，这些原本都是因为个资法的关系任何人你不能去调其他人的资料，但是法院有公权力可以去调，调了回来以后那再由你们来表示意见，表示意见以后有人就说这个银行记录可以证明确实当时候被告跟原告借钱，那被告就说不是啦，那个银行金流记录确实有了，但是这件事情当时候不是为了借钱，而是当时候赠予给他还是怎么样，这个被告会有自己的说法，那当然一定会有不同的说法嘛，那一定是双方指责对方哪个部分在说谎嘛，如果说大家都没有争议那就不用打诉讼了，所以诉讼上各自指责对方说谎的情形是非常常见，是非常常见，所以大家上了法院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甚至说大家会想说这不是常事吗，对方一定讲跟你不一样，大家不要以为是常事，我真的遇到不少当事人对于对方这种 讲的跟自己不一样，感到很惊奇。 那甚至说很生气，很生气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你会觉得对方为什么可以当庭说谎。我告诉大家，当庭说谎的人多了事了，多了事了。 那避重就轻，隐恶扬善，这是很常见的事，在法庭上更是如此。所以上了法庭，你一定要去想你这个诉讼啊，对方跟你讲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怎么办。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大概 50% 以上对方会跟你讲的不一样，然后重点至少整个大重点影响诉讼胜败的那件事情会跟你讲的不一样。好，那你一定要去了解到说，那到时候法官就问你要怎么调查这个证据，你有没有人证物证书证要提出。好，那你一定要知道说法官会问这些问题。好，那当然最治根本的方法还是找一个律师好好的讨论，来去甚至说帮你进行这整个诉讼，会对你比较有利。如同我们一开始讲的，这诉讼是一个技术活，那毕竟律师就是在法院行走打滚的人，那你不找律师你要自己上，如果对方要找律师，那个实力悬殊就会非常的明显，职业对业余的，甚至可能连业余的都称不上。那像那个棒球，有的业余的都还每个礼拜集训，你又不是每个礼拜还去集训打诉讼。所以术业有专攻，有时候该花的钱你可能还是要花。那甚至讲白点，如果说你已经要提起诉讼，你也要把律师费的这个成本算进去，算进去。好，那这一期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